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Morris。 又到了这个一个月一次的时间，很开心每个月都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边聊聊天，分享一些这个网络上啊，又或者是一些阅读的报章文物书籍。那这个月呢，我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月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得温暖，然后整个天气跟景色也越来越好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多有点机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这样子可能对自己也是一个健康的选择跟一个不错的一个运动跟休闲活动了。那也是因为这个天气太好，那个日照的时间太久，导致说每天其实专注上班的时间好像越来越长，然后越来越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日照时间变长的一个缺点。那每天都不会准时下班，每天都觉得时间好像还早。那 anyways，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夏天唯一的最大的坏处。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新闻主题。那这个新闻主题呢是说 How foreign scammers use US bank to fleece Americans， 就是美国的银行如何成为了国际诈骗集团的洗钱天堂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新闻。那这也是一个网络上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报道。那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数位时代当中，诈骗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零星案件了，那这些诈骗集团变得越来越有规模，越来越有这个运作的模式。那尤其是来自于亚洲的犯罪线上集团，他们有这种杀猪盘的诈骗。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种杀猪盘的新闻嘛。那其实有些人甚至是说这种杀猪盘等级的诈骗已经达到一个工业化的规模，每年从全球受害者手中其实骗取了超过440亿美元。那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尽管肩负着所谓的守门人的重大责任，但是呢却屡屡无法阻止这样大规模的诈骗或者是洗钱活动。那本期节目呢就将深入探讨这些诈骗的来龙去脉，犯罪集团如何利用着美国银行的漏洞，以及美国受害者所面临的无助困境。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第一个部分咯。那诈骗的规模以及杀猪盘的本质是一个必须要先了解的问题嘛。根据 ProPublica 的报道呢，亚洲犯罪集团的线上诈骗活动可以说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达到了工业化的规模。这些诈骗啊，每年从全球受害者手中骗取超过440亿美元。那这个数字其实令人非常惊吓的一个数字啊，也凸显了这是一个全球性非常巨大的问题。那而在这个之中呢，有一种就是特别普遍然后特别残酷的诈骗手法，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曾经分享过的所谓的杀猪盘。这个听起来毛骨悚然的名字，你可能会想说跟杀猪有什么关系。它其实是来自于犯罪分子系统性统一性的养肥受害者的过程。因为就像你今天在养猪一样，你会把这只猪养到一个规模之后才会去把它宰杀嘛。那这个诈骗集团也是利用一样的逻辑跟理论，他们会逐渐引导受害者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或者是持续的去取得受害者的这个信任，到一个看似成功回报的这个叫做丰厚的投资计划当中。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跟养猪一样，等到你把这些巨大额度的资金放进去之后，他们要等到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像你养猪养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这些诈骗者这些加害人呢，诈骗集团才会去宰杀他们，将所有的存款跟所有的这些投入的资金就是席卷一空。那这些人呢就会最后损失他们所有投入的资金，根本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那这些杀猪盘的诈骗通常都是由这些位于柬埔寨、寮国、缅甸的这些诈骗集团，由一个像是一个营区是监狱式的营地中去操作跟运作。那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东南亚的诈骗集团每年从这些杀猪盘的这些诈骗当中呢，就获取超过400亿美元，并且在全球可能不是数十万的受害者跟被害人，是有超过百万的受害者。那该报告也甚至将这些东南亚诈骗集团称为现代史上时代最强大的犯罪网络，它已经跟这些过去毒枭等等的是可以相比的一个犯罪集团。那在这些诈骗当中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金会不会是主要的诈骗呢？其实现金当然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但是在这些诈骗当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是透过着加密货币来进行的。然而因为你知道嘛，许多的阿公阿嬷或者是日常的消费者并不持有这样的加密货币，因此诈骗集团通常会去利诱或者是教学让他们呢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啊。那其实这个诈骗集团通常会先从受害者的传统银行账户先开始下手，那先用美元电汇的方式先将这些资金转给诈骗者的这些人头账户。那当诈骗者收到资金之后呢，他们会将其转换成这个加密货币。那因为在这个跨境上的转移的话，这样子比较不会受到追踪，也比较不会有 delay，也不会就是有受害者发现的时候还有机会成功可以去拦截。那在流程的后期，诈骗者呢通常还会再将这些加密货币到第三个国家、第四个国家，再将它转回标准货币或者是所谓的法定货币。那这就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讨论的问题了，这些银行在整个诈骗产业链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那其实对于诈骗的不管是加害人或者受害人，银行账户这关其实对整个过程十分的重要。位于一个这个蓬勃发展的国际黑市因应而生，专门用于诈骗的账户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慢慢的在随着这个时间也慢慢的增加嘛。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像波士顿啊有一间卡车维修公司，这个 Middlesex Truck and Coach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账号也无缘无故的卷入了一场国际诈骗的诉讼。那 Middlesex Truck and Coach 的这个老板呢，他在2025年1月的时候收到一封这个诉讼的通知。那诉讼声称呢，他们公司在摩根大通，就是Chase 银行呢有一个账户，并且用于收取一笔高达133,565美元的诈骗款项。但是他这个老板表示，他们公司根本没有 Chase 的账户，他甚至不太了解这个诉讼书里面所写的加密货币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所以经过一番的调查，这个老板发现 Chase 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允许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线上开设了一个以 Middlesex 公司为名义的账户。那这个账户也随后用来被诈骗受害者那里骗取高达数十万美元。那这个老板就说，在他去了银行询问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他发现Chase 银行啊，凭着这个数位签名以及雇主所谓的识别号码，就允许有人在2023年的3月以他们公司的名义线上开设了这样子的账户，并没有要求任何个人的身份证明，也没有去验证这个是否是这间公司的管理层、老板，又或者是被授权去开予这样子的一个公司账户。那甚至在这个两年多的期间当中呢，其实这个账户竟然接收了高达数十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然后也没有人去察觉这有什么样的问题。更让他气愤的是，现在他的这个企业、他的公司变成了整场诉讼的被告，而不是今天允许冒充者用他人名义、其他公司的名义开户的这个银行被调查，又或者是被这个检方控诉，反而是他们我从头到尾不知情的这个被害者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成为了整场诉讼当中算是最无辜的这个角色了。那这个案例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离奇，但是却是困扰银行业的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像 Middlesex 公司这样子被冒名开设的账户，只是在整个诈骗网络跟流程当中一 个算是非常基础或者是非常低成本的一个中转站而已，将美国诈骗受害者的现金转移到亚洲犯罪集团的这个账号当中的一个中转点跟一个手套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受害者 Kevin 的故事。 Kevin 呢是一名退休的理财规划师，他在2022年的年底被自称是一个圣地亚哥女性 Victoria Zara 的人在 Facebook 上面加他好友。那在两人这个相谈甚欢认识不久之后呢，这位女性 Victoria 呢就像 Kevin介绍了一个叫做 3A 的加密货币交易网站。那 Kevin 就觉得，诶，这个好像蛮有趣的，而且 Victoria 答应他这是一个快速赚钱的方式跟平台。那 Kevin 也说他被这个快速赚钱的诱惑所迷惑了，几周之内他将他定期的将数万美元不同的这些金额汇到了这个 3A 平台上面的这个叫做什么要给你交易的账号，然后他认为他是在入金为他的交易组织。但是呢，其实这些账户并不是所谓 3A 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平台旗下的，而是列在各种他从未听过的公司名下，像是什么 Guangda Logistics、 Denko Global。 尽管 Kevin 觉得这个非常奇怪，但他的朋友这个Victoria 呢，就是他在线上结交的这个朋友，告诉他 3A 就是这样子运作的。那由于这个 Kevin 他认为说他也不是讲把这些金额转到一些乡下啊，又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交易机构银行，反而是将钱呢转到了像是 Chase 这样的大银行，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安全。所以每次他汇款的时候呢，他也发现这个流程是非常顺畅的，银行那边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阻止他做这样的行为，甚至是在他汇款之后金额都会十分快速的显示在他 3A 这个平台上面的线上账户当中。那就让他误以为他这样子转账的这个是成功是真实的，那他的投资账户显示的余额甚至来到了140万美元，所以他这个金额是比刚刚前面这个被当手套的这个中转站的这个老板更惨，他的诈骗的金额已经是高达140万美元，高达台币3000万以上哦。那然而像许多这个杀猪盘的受害者一样， Kevin 直到他要提取利润时才意识到不对劲，因为他想说今天好不容易赚钱了，他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这个报酬，那他就认为说，诶，他想要提取一点本金出来，然后这样子他可以才支付他的生活嘛。但是当他在平台上面想要提出这些金额的时候呢，他却被 3A 要求他支付近接近一笔13.4万美元的税金。那 Kevin 知道从他的理财规划经验来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因为一般来说他已经会从他这个叫做什么获益的这些金额当中去扣除他的税金，而不是要求你再去补这样子多余的税金了。那他就觉得不太对劲，但是呢，虽然他觉得不太对劲，他带着这样的疑虑，他还是在2023年的4月的一个下午去了银行，准备支付了这笔税款。他被给了一个新的账户，他以前没有转账过的账户来去支付这样的税金，并要求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那这次他的钱，这个 13.4 万美元呢，就是汇到了刚刚前面所提到的 Middlesex Truck and Couch 的这个账户当中。那 Kevin 当时他的这个 mentality， 他的脑中已经完全被诈骗者所控制了，他完全没有质疑汇款的目的跟汇款的目的地到底是为何，为什么要把钱汇到一个做这个叫做什么卡车跟其他的这些租赁的一个公司呢。他去的这个道明银行 TD 的 bank 的行员也没有提出质疑，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人跟这个公司没有这样子的往来，但是却要支付这样的款项。那刚回到家， Kevin 就陷入了恐慌，他被这个 3A 的这个平台告诉他呢，他刚刚汇出的 13.4 万美元的这个 Chase 账户被冻结了，税款呢无法通 通过，那他必须要再汇一个13.4万美元到另一个账户。那基本上这个时候他就真的是完全慌了，因为你今天支付了这么高额的税金之后，你可能手中也没有那么多闲钱可以去运用嘛。那他赶紧致电于这个 TD， 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他使用的这个道明银行，说要撤回这个电汇。但是银行通常没有义务去撤回这样的交易，那即使客户报告了潜在的诈骗的情况下，银行也没有办法去阻止有时候这个已经汇出去的这个款项嘛。那他甚至在这个宾州国家银行 PNC Bank 呢又开了一个账户准备去汇款，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3A 平台的这个客服啊告诉他说，诶，这个你必须要赶快去汇这个款项，你才有办法去解锁你这个140万美元嘛。那他自己也担心说这个 TD 这个银行不会再让他再次去转这样的款项，所以他跑去了这个刚刚提到的 PNC 银行，然后去想办法去电汇了这 13.4 万美元的金额给一个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国泰银行的一个账户。那其实这个 PNC 银行呢它比较有这个警觉性后，那 PNC 银行的这个防盗部门呢就打一个电话去给这个 Kevin， 就是这个受害者，他跟他警告就是说他解释的就是说这个款项为什么被拦截，那他们拦截这个呢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付过这么大几金额给这样子的一个收款方，但是这个完全没有阻止 Kevin 想要汇款的这个动力，跟他想要拿到他的这个140万美元回来的这个目的嘛，所以他就暂停了跟 PNC 银行的沟通，他又跑去了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去开了一个新的账户，并汇出了这个15万美元给这个他们所指定的这个账户。那这个他汇的这个15万美元呢，是这次呢就不是被汇给这个像是刚刚中介的这种银行，他被指定汇给一个新加坡的银行的两个分开的账号。那在他汇出之后呢，他基本上也没有办法去得到这样子的就解锁嘛，没办法解锁原本的资金。但是这些诈骗集团又再一次请他汇4万美元，然后这次他才发现他所有的钱都被诈骗了，那他现在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恐慌的模式。最悲剧的是呢 ，Kevin 的儿子其实因为吸食过多的芬太尼过量去世，这让他悲痛欲绝，判断力也受到严重的受损。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总共向诈骗者控制的 Chase 以及其他银行的账户汇款了71.6万美元。那这些案例都指向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是银行呢作为最多消费者直接面对的这个金融机构，它作为金融体系的守门人却屡屡失守。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有 PNC 银行有在这个及时的止损，然后及时的避免这个款项流入到这个叫做诈骗者的账户当中嘛。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到，就是说洗钱网络的运作跟银行在这个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责任嘛。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银行其实应该要担任防止犯罪分子开设账户以及参与洗钱的这个守门人的责任，这是美国法律以及各国法律都有要求的。那为什么你今天去开户的时候其实非常严格，他们都要做所谓的 KYC， 叫做 Know Your Customer 嘛，所以他们会调查你的背景，会跟你要很多你的资料，不管在美国又或者是在世界各地，现在要开户其实都会受到这样子的这个严格的限制的。那然而从美国、新加坡到澳洲到香港，根据这些调查洗钱的专家以及这些法律的案件，银行其实未能履行这项责任。那全球的这些银行巨头，像是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和富国银行，都曾被诈骗集团高度的利用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等一下再慢慢回到这个主题。但是其实在以银行的角度，他们声称他们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系统来去打击诈骗，并且在侦测到这些可疑的活动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很主动的向当局去报告这样子的可疑活动，也会去阻止。然而他们也是说 每年呢，其实有超过 1.4 亿个银行账户在美国被开启。那尽管他们非常努力的去避免这些诈骗的账户或者是没有经过授权的账户开启，但是有时候这些不良行为者或者是这些小人呢、还是会有机会钻过这个缝隙而达到他们的这个开户的目的嘛。他们还认为说，其实不只是金融机构要去做这样子的防备，其实电信服务商和社群媒体平台也应该要跟他们一起合作，做更多来去打击诈骗，因为金融机构能做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那其实这个专家就其实也有指出啦，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更深层。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像这个前司法部洗钱案件的主管，后来又到这个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工作的一个这个顾问呢，他表示就是说，其实银行在检测诈骗或者是洗钱方面，必须做什么，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标准，因为主要规范美国银行 Regulation Compliance 的这个合规制度银行保密法呢，要求银行建立所谓我刚刚说的 KYC 了解客户，并且检测和报告可疑活动的计划，但这些计划的设计却完全由银行自行决定，甚至没有去 measure 一个 KPI， 或者是没有去 measure 说这些计划是有效的。那这给了银行非常大的弹性来决定说他们要花多少钱去投入这样子的 KYC， 或者是要有多少的资源去避免诈骗的行为，或者是说要放多少资源在尽职的调查和监控当中。所以可以说呢，他们在提出这个计划之后，基本上就已经符合美国监管单位这边的要求，但这个就比较像是在纸上谈兵嘛。那实际的这个男主的业务的结果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受到监控跟规划的。那当然对银行来说，他为什么要投入过多的成本来去避免这样的诈骗行为发生，这个可能是很多银行进而转向比较保守，又或者是说他们选择不投入过多的资源，因为并没有被要求嘛。那对于犯罪分子啊，他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获取银行账户，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一件事情。尤其像是在 Telegram 这样子的讯息应用程式上，中国很多的论坛就充斥着所谓的汽车或车队的广告，这些的意指的就是说可以用来收集赃款的银行账户或者是其他线上支付平台。那这些广告甚至吹嘘呢，他们对账户拥有第一手的控制权，并表示说人们可以直接去银行转账。那例如呢，有一个名为 KGP 配的群组就声称他们可以接收电汇，从美国的银行提款，并且将这些存款转换为加密货币以转移给诈骗者。所以中间的这个中转的这个金融的步骤，这也成为了一个行业，一个诈骗，或是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叫做犯罪的集团嘛。那 KGPay 呢，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平台或是这个群组，他们甚至提供了高达100万美元的存款服务，然后他们并声称他们会将大额的款项分成小批去转账，以免引起怀疑。那如果银行冻结了账户啊，他们也会有代理人准备打电话给这个客服，说服他们解除冻结，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服这个诈骗者去使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中转服务。那这种对洗钱的需求啊，其实在柬埔寨特别的强大，因为特别的巨大，因为这个地方以容纳大规模的诈骗活动而闻名嘛。那在一些酒店的赌场上方，或者是有一些园区整排的这些客房被改造成办公室，那工作人员就会协助这些诈骗者寻找车队来转移这些非法的资金嘛。那这个行业其实已经为什么变得这么主流，甚至柬埔寨最知名的一个金融服务公司也经营一个线上市场，据说他也是会协助此类的交易去做进行嘛。那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这个主管就表示呢，这个 Telegram 其实已经成为了杀猪盘诈骗以及相关洗钱一个非常严重的平台。那基本上他们的这个透过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他们只是在利用着这些被害人的这个心态，然后透过两边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沟通平台而去赚取中间的这个金额嘛。那这也就是解释了一个算是蛮有名的一个被逮捕的人，有一个叫做 Darren Lee 的关键人物。 Darren Lee 是一名40多岁的中国籍男子，他化名为 KG Perfect， 在这个 Telegram 上面出有很多的活动。他在柬埔寨指挥着大量杀猪盘诈骗所得从美国转移到海外这样子的一个operation。 那他在2024年4月的时候也在美国的亚特兰大机场被捕，并于11月去承认他犯下了洗钱的共谋罪。他也承认说至少有超过7360万美元的受害者资金存入了他以及他的这些团队所控制的银行账户。那他们是怎么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或者是成果呢？KGPay 基本上就是利用了 exploit 的这个美国这个银行系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银行不愿共享账户资讯，即使他们已经识别出了可疑活动。那尽管在911的这个袭击后颁布的法律允许银行在发现潜在恐怖主义或者是洗钱活动时候相互通报，但这种资讯共享是自愿的，并没有法规去强制你要共享这样的资讯，而且银行之间并没有相互沟通的一个机制嘛。那就像这个美国特勤局前洗钱调查主管，他也不讳言的指出说，诈骗者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并且是非常大幅度的在利用这个系统中的缺陷跟漏洞来去赚取数十亿的美元。例如这个刚刚前面所提到这个 Darren 这个男子，他所建立的一个车队的其中一员呢，在2022年被招募，帮助他呢以及他的这些旗下的人在洛杉矶附近设立各种企业以及银行的账户。那尽管美国银行因涉嫌诈骗的时候，把他旗下的这个在2022年10月把他旗下的一个账户冻结了，但他第二天就用另一个公司的名义在美国银行又开了一个账户。那后来当然可能一个银行不够用的情况下，他又在摩根大通、富国银行、花面银行开启了4个账户。那除了更改地址以及电子邮件以外，调查人员发现他在开设账户时提供的资讯基本上是相同的，这显示出银行审核的流程是有非常大的缺陷。事实上其实几个月前啊，联邦检察官就曾经指控美国银行的腐败也是导致了这些问题的这个一部分啊。因为其实有少数员工也为了13个这个虚拟的地址开设了超过754个这个美国银行账户，然后像是也有一个小住宅注册了超过176名客户。但是在你明明拥有这样的资讯的情况下，这些账户还是仍然被允许开设，这显示 示出就是就算一个银行当中里面银行内部的内稽内控跟内部其实是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系统性的问题，导致说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可以被预先发现预先解决跟避免的问题呢是依然的被执行，那这个就终究会导致消费者或者是最后的受害者有不幸的上当的这个机会啦。那不幸的是呢像刚刚前面所提到像 Kevin 一样这样子的受害者他就没有那么幸运嘛，因为即使银行最终发现的问题当资金一旦一离开了银行的控制他要追回资金也异常的困难，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转出的银行没有义务要撤回这样子的转账，即使呢客户主动通报了这个诈骗的可能性，那当然有一部分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可是因为在款项进入整个流程当中之后呢他们是否有这样子的权限跟有没有办法来得及阻止款项流出也是一个问题嘛，那最终当然在这个媒体的介入之后 Kevin 有成功的追回了 13.4 万美元，那这个也是他在提起诉讼之后才发生的，那他不禁怀疑就是说这些银行是否会等到其他的受害者也提起诉讼之后才会归还他们的资金，或者是就是将资金一直扣在那边呢，那一些杀猪盘的诈骗受害者啊，其实也已经开始起诉银行指控他们在 KYC 跟开户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疏漏，那这些诉讼虽然通常难以成功，因为很难证明就是金融机构应该或许他们知道有潜在的诈骗即将发生，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确保这个人开户是要来做这样子的犯罪行为，但这些案件确实也是凸显了就是受害者在追讨损失时面临的巨大的障碍了。那根据富国银行委托的一项2023年民意调查显示呢，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曾是线上诈骗或网络犯罪的受害者，那这个其实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因为这代表说每天发生的不管是小的诈骗或者是大诈骗规模其实是对于国家整体的这个 working level by 就是数百万勤奋工作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跟负担嘛，那其实因为消费者如果今天把零售业跟银行业比起来，消费者其实对银行业有过度的相信，他们认为他们会做好他们工作，避免他们遭受到诈骗，以及保护他们资讯安全方面，也是会投入更多的资金跟资源来去保护他们的客户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当然这个是使用者或者是说消费者这边比较主动的客观的想法或者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想法啦，那并且其实也有这个民间的单位跟协会呢正在努力建立了一个诈骗联络人的资料库，那他们其实也是在敦促跟希望政府可以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诈骗预防攻略或者是说策略，然后或者是一个比较法规性上的一个方式去规定银行必须要做到某一些程度才可以让他们持续的运营跟营运这样子。因为然而美国在这方面其实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像是英国来说在2023年的10月起之后，现在的法规要求银行呢在如果这个客户在转账给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被欺骗诈骗的时候进行付款的时候，即使客户主动授权了这样的转账，那银行没有做出拦截也要对受害者的赔偿进行一部分的负责，那最高金额是可以 高达8.5万英镑，就是11.6万美元左右。那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法规嘛，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去鼓励银行在审核汇款的这个情况下更加的严谨，更加的谨慎。那他们要求的就是说你要对使用者提出这样的拦截，那使用者如果坚信要这样子汇过去的话，那也没有办法。那像澳洲呢，最近基本上也要求一项新的法律，要求银行之间要相互分享可疑账户的资讯。那如果有一个银行账号已经在 A 银行被标记被 flag 了，那他应该今天不用等到他在 B 银行被 flag， 他应该直接可以被 flag 起来。那泰国更进一步呢，创建了一个算是中央管理的诈骗登记处，基本上就是强制银行识别和直接去关闭用来洗钱跟诈骗的账户了。那相比之下，美国确实是缺乏此类的规定。那前特勤局的这个特工就认为说，跟新爱国者法案呢，就是9/11之后，鼓励银行共享情报的这个法律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他指出，目前的国会并没有朝这个方向投入过的资源，跟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做发展，政府也没有表现出将此问题优先处理的这个迹象了。所以到今天为止呢，其实诈骗者还是非常容易取得银行账户，类似3A这样的诈骗网站仍在运营。那每天呢，持续也有新的这个受害者一直将这些金额转移到他们指定的各个账户当中，那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于银行来说，他们应该也要负起更大的责任，不管是在 KYC 或者是利用着现在的科技 AI 或者是 ML 的方式，其实是有投入很多的这个资源再去研究一些自动拦截的这个 algorithm 跟方式，可是同样的诈骗集团那边也会想办法去避免你被他的这些行为被这样子的一个 AI 啊模型啊去判断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是两边的一个资源竞赛啦，因为一部分的人是在投入去辨别诈骗的这交易，那另一部分就是去投入资源去研究说如何将他们的交易隐藏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如何将他们的交易被这个系统忽略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银行业应该要负起更大的责任。那当然同时间政府要扮演的角色也是十分的重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成本的控管跟每个季的财报跟每年的财报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目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些银行家或者是老板们来说，他们并不能并不会去在意说有多少人遭受到诈骗，他们只认为说银行的收益来说，他们能做创造最大的利润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要他们投入过多的资本在这样子的防范的这些资源当中，他们是没有主动的这个initiative 的一个动力嘛，他们没有这样的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直到这个东西是被法规要求，那他们可能会因为法规的要求损失更大的这个金额，然后要进行赔偿或诉讼的话呢，他们才会愿意避免这是一个可能性，避免他们要赔偿更大的金额或者是进入一个诉讼而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的调配跟运用啦。所以从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这个图景，就是国际犯罪集团呢，他们其实是深知这个美国银行系统的漏洞，大规模的利用美国的这些银行进行洗钱和诈骗活动。那尽管银行声称他们在努力，但根据现有的法规标准，银行间资讯共享的缺乏，以及诈骗者不断变化的手法，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以及难以解决。那像 Middlesex 公司和 Kevin 这样子的无辜受害者，不仅他们自己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要面对追讨资金的这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那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数位的世界当中，也要更加小心的这个线上的各种交易跟你在线上所看到的各种资讯。那如果要从事这些加密货币啊，又或者是各种投资的话，一定要选这个有受到认证或者是说一个大家比较广泛运用的平台啦，不会有一个平台特别能赚特别多的这个回报，而其他的这些平台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的投资 回报的，因为投资的这个你投资的这些标的基本上在大的平台都是可以去投资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选择可信任然后不会是这种诈骗的平台。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大家身为自己在投资的时候或者是在线上在进行这样子的财务操作的时候要知道的一个情况。那当然线上的是一部分，生活当中会面对的诈骗跟其他情况也是一个部分嘛。因为你想想看，今天其实每天生活当中就会接到一堆诈骗电话，一堆诈骗邮件，甚至是这几天也有接收到这个银行哦，算是他假装他的这个理财专员跟你约了一个这个 appointment， 那他用了这个一个他们银行的信箱哦，然后传送了一个资讯，一个算是预约确认的信件，然后跟你说，哎，你跟他们的专员预约好了，他们在这个时间会用这个电话打电话给你，但是诡异的就是这些传送的电子邮件其实都是有一点点些微的差异，但是他传送的这个名字可能也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要加深你的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就会在那个信上指定的时间拨打电话给你，然后假装他是你的这个理财的顾问或者是理财的专员，然后要去跟你讲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今天登入银行的系统跟后台，你会发现这个上面讲的这个人跟他的联络电话等等的都不是你真正的理财专员，而是他是一个虚冒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存在。那当然这个可能是资讯在某个地方流出了，导致说诈骗集团成功的掌握了这样的资讯，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的诈骗其实是变成一个多步骤的，他并不是直接打一通电话给你，他会先在你的脑中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印象跟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那当你今天可能在忙碌的一天当中你接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你就会更自然的去相信他，更不会去怀疑他，那他进而他要取得你的信任跟要让你去做特定的操作就会更加的容易，然后你也可能会更容易的损失大笔的金钱，然后走向他们的诈骗的故事剧本当中。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去防范各种剧本啊，就只能在各种做决定的时候呢更加有警觉心，因为就像我自己的 podcast 的前面很多之前的有一集节目呢就有提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第一次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他在降落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时候，那他过完了这个移民关，在这个洗手间在这个就是洗漱的时候呢就接到了一个这个诈骗电话，那因为那个诈骗电话太符合了他一切的整个场景，就是因为他刚入境，然后这个人又伪装成这种移民局的官员，他就默默的取信了，他就默默的相信了这样的诈骗电话，然后也跟这个诈骗集团来来回回交往了大概两三天的时间，但是幸运的是什么？幸运的是因为他在美国当初没有任何的银行账户，所以这个诈骗集团一直叫他去开户，然后叫他赶快把钱存进去然后汇给他们，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有成功的 delay 了到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进而让他更有机会守下他当初的这些财产跟金额了。假设他当初有这些金钱在身上的话，或者他有美国的银行账户，他可能就会不小心将这个金额直接汇出去，进而他就会损失，也追不回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学费啊，又或者他的生活费了，就是一个蛮大的悲剧嘛。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回去听那一集 podcast， 我觉得你可以听到受害人本身自己的说法，其实是蛮有趣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再将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下一集节目再见了，谢谢大家，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